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严查散和雨墨、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，直奔东京汴梁。在马上，两个人谈话。严查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镐像马一样。这雨墨呢，跟着就搭了一句。雨墨说：“我看人呐，就像王二傻子买驴，捡大个的挑。”个儿大不见得能干活，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。严查散就笑了。雨墨，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，不要以貌取人呐。雨墨说：“是是是，公子，这我算是记住了。这回跟您进京赶考，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，我算长了见识了。不过呢，我到现在跟您说，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。”严查散说：“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？我就想啊，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，是他大哥给的，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给他那么多钱，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，他办什么事儿？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，咱就名厨大摆，咱是赶考去，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？”严查散说：“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，做什么生意，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。”“哦，是的是的，不过还有一样，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把天火烧光了，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？他是老五，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。”严查散说：“这个人好交朋友，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诉说，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，那我们就不要多问。”“嗯，对对对，他被称作五爷，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，今后我要跟他见了，我就管他叫二爷，我就管他叫金二爷，您说怎么样？”严查散说：“这倒也可以。哎，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，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，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，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。”严查散说：“也可以。”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，一边走着一边说着，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。一进东京汴梁城啊，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，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，三街六巷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红男绿女，熙熙攘攘啊。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，眼睛就不够使的了，东撒西看，瞧瞧这儿，看看那儿，看看这个酒楼，看看那座桥，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。这雨墨就跟严查散说：“严公子啊，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。”严查散说：“你这叫什么话？这是国都汴梁，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，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，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。”“就是就是。”两个人打听着，找到了双星桥。到了双星桥，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，双星巷里十一号就是柳宅。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十一号门，一敲这十一号门，哦，好阔绰，清水挤的门楼，五凳汉白玉台阶， 门口有两个石狮子，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，是那个小石狮子，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。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，看出来了，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，虽然不算是大富，不算是首富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。严查宰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，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，用手敲打门环，梆梆梆梆梆梆，一叩打门环，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，咕隆咕隆，门一开，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。找谁呀？严查伞说，请问这是柳宅吗？对，是柳宅。你们是哪来的？要找哪一个？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？对对对，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。他一说这句话，严查伞一听，哎呦，这柳员外爷，一称员外爷，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。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？严查伞说，对，正是要找柳员外的。你们从哪儿来？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，我姓严，叫严查伞，这是我的书童，他叫雨墨。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，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，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，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，就说严查伞到此登门拜访，求见我的姑父。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，哦，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，好，你在这儿等一等啊，我给你传禀一声。话说到这里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。这个仆人姓柳，叫柳福，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。这柳福转身往里走，来到了客厅。现在啊，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，既有前厅，还有后院，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，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。倒在客厅里边，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。这柳红今年60来岁，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，跟严查伞他父亲认识了。这个柳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什么呀？就是善攀附，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，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，成为莫逆。当年严查伞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，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，柳家店。那阵那个柳家店呢，就那么几间店房，不像个样子，小本的买卖。但是呢，这位严硕清住在这之后有了病了，这也有病，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，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，且不说他相貌出众，从谈吐之间，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，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，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。由于他有这种眼光，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，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。由于他的悉心照料，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。当他病好了以后，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。那么严硕清赶考呢，得中了，赶考一得中，自然就放他一个官，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。上任之前呢， 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。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，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。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，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。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，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。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，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，攀上官了。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。于是严树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。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。可是严茶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。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，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，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，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茶散。严茶散那阵也不大，两人换了年更帖，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，就让他们娶妻生子，两家成为一家，这叫亲上接亲。或许您说了，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，这现在是不允许的。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。所以很多戏剧里边，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，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，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，都这样就结婚了。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。两家这么一换年更帖，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，可是等了之后呢，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。怎么越来越少了？因为严茶散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。严硕清这一死呢，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。尽管是断了，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，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。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，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，他也死了。这么妹妹一死呢，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。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，但这个事情严茶散是不知道的。他为什么停了两年？是不是跟那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？并不是这样，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，就是特吝啬，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。他这个店呢、本来是越开越大，钱挣的是越来越多，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。就是他本人来讲，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，衣服有不少。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，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，紧着这一件穿，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，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。鞋也有不少双，先靠着一双穿，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，然后再换那一双鞋。你说就这么一个人，平素吃饭非常俭省，多数都是吃粗粮，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，上顿咸菜条下顿疙瘩头，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，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。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，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，钱有的是，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，但是绝不往外漏。喝茶那也非常讲究，讲究什么呀？从来不喝好茶，喝的都是那种土沫。 卖茶叶卖剩下的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。现在有点进步了，不喝土沫了，喝高级茶叶沫。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，品着茶在那坐着，这柳福就进来了。老爷，门外边有客来访。柳红50多岁年纪，脸上一看呐，比较清瘦。为什么清瘦啊？多少有点营养不良。你想老吃咸菜，他能好得了吗？这胡须有1尺来长，稀稀疏疏的，那叫山羊胡子。一捋这胡子，外边是什么人来了？老爷，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，姓严，叫严茶散，说跟您是亲戚，是您的什么侄子啊？哎呦，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，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。哎呀，他怎么来了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咱刚才说了，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，他2年没娶呀。可是2年以后呢，他娶了，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。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。他之所以娶她，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，有点地。柳红呢，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，把这个冯氏就娶回来了。冯氏娶过来之后，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，也会过日子，也善于算计，两口子挺对路。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，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。时间很长了，他把这门亲都忘了。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，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。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，这是一个后妈呀。他心想，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，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，在他的心里边想，老严家可能没人了，要么就是都死了。要是都死了呢，再过2年，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，嫁给一个有钱的。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，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。一说严茶散到了，这柳红心里边就想，哎，他怎么来了？老严家人还没死绝，看这意思。哦，我问你，他长得什么样？这家人一说，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，他穿的什么呀？他穿的，哎呦，穿的挺阔的，头戴扎花尊巾，身穿公子花袍，腰系着丝绦，足蹬着薄底靴子，还带着一个小书童。他是怎么来的？走着来的吗？他不是，骑着马来的，2匹高头大马，1匹红马，1匹白马。这2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，草料齐足。哦，这柳红一听，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，家里边挺阔啊。啊，按说这严硕清死了，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？嗯，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，我得见见，跟他问问。哦，严茶散呐，哎呀，论说呢，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。快快有请，让他进来。
是。
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，来到大门里边，把门开开，告诉两个人，您请进请进。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。进到院子里边，柳福把他这2匹马接过来，拴到后院的槽头上。这两个人呢，迈步往里就走，直接来到客厅。 一进客厅，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，手里边端着茶杯。严茶散过来，先是深深一揖：“姑父大人在上，侄儿严茶散给您见礼。”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。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茶散，一看严茶散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，啊，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，心里边有点活动，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，嗯，这门亲倒是可成啊。啊，严茶散呐、你从哪儿来呀？
姑父，我从老家来，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，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，请您观看。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，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，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。
柳红把信接过来，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，一看这封信呢、是严茶散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。信里边说呢，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，严茶散得了功名，要进京赶考，打算让严茶散呢住在柳家，让他攻读功课，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，如果得中，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，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。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，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，说如果金科不中，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。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，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。柳红看完了这封信，瞧了瞧严茶散：“
严茶散呐、
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？”
严茶散说：“是。”“
家里边怎么样啊？”“
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，家贫如洗呀、生活比较困难。因为严茶散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，心想我家里边穷，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。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，这脸马上就长长了。
严茶散，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